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开门见山啊，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叫小夏，夏天的夏。小夏说呢，自己跟女朋友已经恋爱很久了，几乎所有的事情啊都会一起做。今年啊，应该是去年呐、23年年中开始啊，他因为自己学业的安排啊，不得不前往地球的另一端进行进修了。他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了。阿根廷跟中国是正好是两端
正对面，
哎，正对面，你挖的话呢，正好能挖下去。
是是是。
他说，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分享啊，经常在工作的时候连麦摸鱼，听点鬼故事电台，也就听到我们鲶鱼了
啊。
所以他也挺感谢妙妙跟老鱼以及节目后的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好像没几个阿伟、
啊、
感谢为他们提供这么多乐趣，他这个词用的很好、乐趣。那说回正题啊，小夏的女朋友呢，我们称呼她微微啊，从小就有很强的灵异体质，每当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的时候，或者自己来到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发生过一些灵异的案件或者是灵异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身上就会有很强的奇怪的反应
哦，
比如说鬼压床、噩梦、连续低烧什么的。但这一切最严重的时候呀、莫过于微微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搬到自己老家的祖屋生活的那段时间遇到怪事了。微微的老家的祖屋啊，位于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城，可能是他小时候啊，因为年纪比较小，他对这些事情的印象啊，不算清晰，但也不能说模糊啊。他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家里面人给他说的。他的奶奶一直住在这个祖屋里面，照理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自从微微住进去的第一天开始，就怪事不断。微微跟小夏说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古怪的老人。他回忆说，应该还是在上小学，他特别喜欢倚在房间的窗户上吹泡泡。他家住的是12楼，所以他总能很清晰地感觉到楼下的菜地边上呢有一个老头，每当自己这个吹泡泡的时候，这个老头就会仰着脑袋注视自己。
哦，
有点，你不能说偷窥吧，反正就是老人无聊嘛，对吧。他说这个老头可能是这栋楼的住户之一，微微自己合理化的点是估计是个退休老人，每天没什么事儿，然后就会搬个椅子跑到菜地这边晒太阳啥的。然后这个菜地呢，旁边是铁轨，有这个运行很慢的运货的货车驶过。所以这个老人呢，估计也就在这边看看火车，看看池塘里的荷花。
哦，
对。但更多的时候，微微意识到，或者微微感觉到，只要他一走到窗边，这个老人就会瞬间的发现他，然后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他。微微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这种直觉，老头盯着自己的时候呢，不眨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这件事情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老头不见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就开始出现怪事了，各种噩梦和邪事接踵而至。直到微微后来长大了，有一次他跟妈妈聊起了这个老头，他才知道妈妈竟然对这个老头也有印象，但他对这个老头的印象并不是盯着自己看啊。妈妈说，这个老人啊，有一天早上跟往常一样提溜着椅子想去菜地边坐着，结果在走过那条菜地边的铁轨的时候啊，被火车撞死。
哎呦，对，
就是这么，你能说离谱吗？就是这个火车再慢，它毕竟是火车啊，
啊，
对吧，它来的时候应该有很大的动静，那你也会意识到这个是火车很危险，你应该躲开，对吧。
对，
难道是突发什么慢性病什么的，不知道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微微也觉得这个事情啊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火车来的时候，他们那边有警铃和路闸，而且他们货运的这个火车啊，车速特别慢，不到30码。他说开到老人面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识别并且躲开，那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慢一些。当这个老头被人发现的时候啊，尸体已经整齐的被切成三段了。
哇，
就像他睡在了铁轨上，静静的等着这个火车过来，然后把他压成了三节一样。要说他是自杀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手里面还拎着折叠椅，谁出门自杀会带着折叠椅？
对，
我一开始想的也是卧轨嘛，但是不是。OK， 那时间又回到了这个老人消失不久之后。那之前说到有邪事嘛，到底是什么邪事呢？微微连续好几天晚上做了同一个噩梦，他梦到有一个人打开了自己的房间门，走进了房间，但什么也没做。当他醒来之后啊，一睁眼就看见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老人坐在他床对面的衣柜顶上
啊，
死死地盯着他。但他这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就只能被这个白衣服的阿飘吧，怎么说，盯着。他这种感觉啊，几乎跟之前老人盯着自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对方没有眨眼，然后死死地盯着他，好像要用目光把他的身体挖穿了一样。这样过后没多久呢，微微又不受控制的沉沉的睡过去了，直到第二天醒来。那段时间啊，几乎是每隔几天他就要做这样的噩梦。一开始他很小嘛，那是小学嘛，不懂事，没觉得这有什么离谱，甚至没有跟家里面大人说。谁知道啊，他后来的这个噩梦啊加剧了，他不仅开始陷入了噩梦，还被鬼压床，就是噩梦加鬼压床连环的鬼事。因为说自己在被白衣服这个老头阿飘压的时候啊，结束以后又开始做了一个新的噩梦。这一次的梦里面呢，他是站在池塘边，有一群小孩子围绕着他，边唱歌边跳舞。他能听出来这群小孩子唱的这个歌谣啊，不是普通话，好像是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他又莫名其妙的能理解其中一部分歌词的意思。从这个歌词的意思中，他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不是一首善良的童谣，或者说这个童谣很诡异
哦，邪点。
没错，他说大概里面包含的词语是拴起来、绑起来、切开来、分开来、割下来、剁下来，这种让人一系列的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词。
嗯，
甚至有小孩会上来拉着他，想强迫他往荷花池那边走，但是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就不止床头柜上的那个老头盯着他了啊，他小卧室里面站满了人。
哇，
而且在床边就站着一群浑身湿漉漉的小孩，每一个人都低垂着头看着他。
哇靠，
我觉得最恐怖的点是他们，我在这个环境下我还不能动，我还要躺着，他们还低头看我，
绝望。
这一次啊，微微是被吓哭了，他终于哭出来了，他没有再被鬼压床了。他从床上惊醒过来之后，大半夜的就跑到了奶奶的房间，然后哭着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全部告诉了奶奶。这里补充一点，微微的奶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微微去了附近的教堂，做了一些祷告啊、洒圣水啊之类的事情。那在这之后呢，奶奶还特意从教会里面拿回来了一副圣母像啊，就是我们老一说的圣画像，把它贴在了微微的床头柜上，还把十字架和圣经一些东西啊放在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以后，哎，微微真的没有被鬼压床喽，也没有做频繁的噩梦，似乎一切都好起来了。
但是，
没错，但是恐怖的事情可以说刚刚发生。微微告诉小夏说，他自己有个起夜的习惯，基本上每个晚上至少要去一次的洗手间。在房间里面挂上圣母像以后啊，一开始他没觉得有什么东西，也可能是当时年纪小，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宗教，只觉得有一个陌生的女性的画像贴在那边啊，怪的觉得有点怪怪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对圣母像的感觉越发奇怪起来。一开始是起夜的时候啊，他会情不自禁的去多去看两眼圣母像，后来开始越发的觉得这个圣母像长得奇怪了起来。他说也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啊，不好详细的描述，就觉得这个画呀越来越让自己不舒服，以至于他后来起夜的时候，只要一睁眼看到这个圣母像都会被吓一跳。他说那种熟悉的感觉啊又回来了，但这次啊没有鬼，没有阿飘，没有老头，是这个圣母像在盯着自己。
我去。
在一次起夜以后呢，微微就越想越害怕，他都不敢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了，他觉得只要自己一回去就会全程的被这个充满恶意的目光注视着，他就跑去找奶奶一起睡。微微这里说，小夏突然想起来了，说这个圣母像一般是什么呢？在这个小夏的印象里面， 一般是那种安详的半闭着眼睛的妇人模样。
对，
圣母像根本就不睁眼啊，怎么可能盯着他呢？当时微微被小夏反问的有些迟疑了，他说我也不清楚这种被盯着的感觉是从何而来的。然后小夏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你这种被注视的感觉来自于圣母像后面的墙上，或者说有什么东西躲在这个衣柜里面凝视着你。微微对小夏的这个猜想不置可否，他说你先别说这么多，你先听我说啊。那接下来说的呢，可能就跟我们想的南辕北辙了。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这种恐惧啊已经蔓延到白天了，蔓延到房间里面所有的跟基督教相关的物品上。就连最晴朗的日子里面，他也会觉得不只是圣母像，房间里面的这个十字架和圣经都让他觉得恐惧跟心慌
啊。
没错，他坐在床上就感觉这些圣物好像是产生了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是对着他的，仿佛有无数个气球膨胀了起来，把它挤压在中间，让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以至于他都不敢去看那些东西，也不敢在房间里面啊随便走动。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啊，都忍不住要低着头，不敢看那些圣物。
嗯，
微微去跟奶奶要求，就是说奶奶你把这个东西拿走吧，我害怕。但奶奶不同意，奶奶坚持称这些圣物啊是保护你的。于是呢，微微就找到父母了。一开始他爸妈也不同意，可能是习惯于听从奶奶在家里面的权威啊，也可能是赞同奶奶的观点。但最后在微微的各种的哭闹和死皮赖脸啊满地打滚啊撒泼之下，奶奶终于是同意把房间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圣物啊给撤走了。
嗯，
那这些日子里面啊，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微微说自己的奶奶是一个很浪漫的老人，在微微的房间里面呢，除了放这些圣物以外啊，他曾经带着一个男朋友来家里面住，奶奶的男朋友，老头老伴儿。
嗯
啊，那后来这个老人呢，也确实与这个微微的奶奶啊再婚了，结为了一段特别甜蜜的黄昏恋。那微微就称这个老人叫后爷爷嘛。但是在这个后爷爷刚开始住在家里面的这段时间啊，这个后爷爷身上啊，经常莫名其妙的生出很多小的湿疹。啊，就像对什么东西过敏一样。但是这个房子里的其他人，无论是微微还是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
你为什么路好好要到处看？
我感觉到了这种压迫感，
你
知道吗？
别吓我，
我就可能是讲话太多，有点喘不上气，突然就，我就看看是不是我房子里面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别搞这种啊！
然后拉回来，拉回来，大家不用往心里去啊。说到了刚才那个老爷爷，就是身上会过敏嘛。但是微微的父母和奶奶以及微微本人啊，都没有这种湿疹之类的东西。那最后没办法呀，奶奶只好带着这个后爷爷去住酒店了，事情才得以消停。以至于后来他们再婚以后啊，这个后爷爷没有再来过这个房子住一天，就带着奶奶去自己家住了。OK， 那时间回到了我们正常的时间线，奶奶把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圣物啊全部撤掉了。撤掉以后呢，微微的父母没有对这件事情怠慢，在一连串的怪事发生以后啊，他们也意识到女儿的身上肯定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对，
既然洋神仙治不了，那我们就找本土的啊。他们就去请了一个高人来家里面做法。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微微也不记得这场法事的细节了，他只记得自己的房间里面被撒了一些东西，还贴了符，然后这个道士呢用手中的法器在微微的头上轻轻敲了几下，他一开始感觉有点疼。那法师一连做了好几天，越敲他越没感觉了。
嗯，
我想的如果说是合理化的话，可能是道士一开始敲的比较重，后面就敲的比较轻了。
啊，
那如果不是合理化的话，可能就是他里面身体里面的什么东西被驱走了嘛。
对
啊，那现在看来啊，可能是这个师傅也觉得微微身上的事情啊有些严重，否则不需要去一连做这么多天的法事。道士走之前呢并没有跟他说些什么，但是跟他的父母交代了不少东西。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小夏其实也挺想跟微微回去问问父母这些事情的细节的。总之就是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一切平安顺遂，似乎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
但是
哎，还有
那么多但是，
在一次家里面亲戚的老人去世之后，一切又变了。据薇薇回忆说，他当时已经上了小学的三四年级了，稍微是懂一点事了，但对于两年前的那一场风波的印象呢，也逐渐淡去了，就渐渐忘记了。那个老人的去世给他留下了不少的心理阴影，因为当时老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在他生命的末尾，老人的嘴里长了很多很多水泡，身上也是各种疼痛。这个老人啊，他的亲戚不止一次，就老人自己啊，哭着求这个医生说，你让我死了得了，我不想，就不想吃了。但是老人的家属呢，是坚持要尽全力治疗的，打算就是我们花光钱也行，我一定要治到底，对吧？直到这个老人油尽灯枯才去世，结果就是这样。那老人去世以后呢，当天薇薇就开始发低烧了，家里面人都说哎，是因为是这个老人他很疼你啊，他回来看你了，但是还是请了当年那个做法事的道士来了一遍，帮他操作了一遍。故事到这里呢，其实没有结束，但是因为下面的内容啊，过于的怎么讲，故事性吧，或者露骨，所以我们等后面的节目做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故事的详情给大家补充叙述。总之，微微出现的这些怪事啊，一直是伴随着他读初中，彻底搬离了这座城市，才得以平安的结束。我们也一起期待小夏后面的投稿。
OK，
那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么多。
我中期想的是，因为他看那些十字架啊，什么基督徒的东西，他会害怕。
对，所以你觉得他是被这个西方的魔鬼占据啊之类的，他本身自己有问题。
是的，
是吧？
我会这么想，就其实这些圣物啊，包括圣母像是没有问题，只是他自己会。
我当时我也有往这方面想，那我想到另外一个方面是，会不会是他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太强了，这种圣物啊压不住。为什么呢？倒不是说圣物本身有问题啊，而是他奶奶拿的这批有问题，就可能没开光啊，或者这种开光的程度不够啊。一开始还行，你没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微微越来越害怕这些圣物。
对，
就是他开光不够，他一开始跟这些邪物对抗了一段时间之后落败了，落败之后被邪物寄生了，我是这种感觉。
哇，你这个更恶心，有点恶心啊，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如果说对于这种邪物它能够占据这种神圣的东西的话， 是一个快感。
好恶心啊，我觉得这个比就是附身到咱们主角身上更凶。
对对。还有就是道士那一段我觉得很不一样，像这样讲。
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最终我觉得不是说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差异性，而是你请这东西啊，一定要一方面是心诚嘛，另外一方面是找到对的。他奶奶可能就到本地的这个教堂啊，可能连主教都算不上的一个层级就请了一个，那他所受到的这个神圣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治不住。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是不对坑也不对口，东方的东西西方治不住。
后面就是上初中以后就没遇到事儿。
对，他上初中是他搬，
直接就搬走了嘛。
啊，搬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估计还是有问题。你看他那个后爷爷不是浑身湿疹吗？
是是是。对，这么一想确实。
哎，总之是祝薇薇后面能平安顺遂，也希望小夏尽快给我投稿。
啊，催稿。
哎，催稿催稿，我很少催稿的啊。
OK OK。
行，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第二个故事啊，是咱们客服号的鱼友叫小七，
老朋友，
老朋友啊。今天这个故事是他投的，应该算第二个故事。
你拿到的应该是第二个。
对，我拿的，
我拿到是第五个。
就咱们放出来，
放出来是第五个，
第五个了。
对对对，
行啊，那请您啊，介绍一下，因为我这个故事它前半段其实是放在咱们付费里面。
啊，
对吧？
对，
稍微介绍一下大概什么人物。
好好好，就小七他自己是一个前电竞选手嘛，他的故事是我们地区故事的首刊山东鬼市，他在山东碰到了人头灵之后呢，他投的这个稿子是关于他和他的发小儿叫做果冻的一个事情。
对，今天这事儿其实也是果冻和小七一起遇到
的。一起遇到的。但果冻是一个算是一个富二代啊，富二代。
对，
然后他之前碰到的事情大概就是家里面和女朋友租房子啊，他虽然是富二代，但是他不吃家里面的， 他和女朋友租房子呢，碰到一个诡异的衣柜。
嗯，
那经过几番周折之后，终于把这个衣柜的问题处理掉了。可能是个衣柜是被鬼附上了，等等等等各种原因。那预知详情，请去我们网易云看我们的付费，
开始引流了是吧？
啊、听付费，听付费、
行啊。那今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啊。
嗯，
这事情和刚才讲的一样，是咱们果冻还有投稿人小七一起经历的事情。他说，果冻当时的姥爷去世了，然后姥姥的年纪也大了。所以果冻爸妈呢就把果冻和姥姥接到城市里来住了。
嗯，
然后过了几年啊，就像咱们之前节目里说的，果冻爸爸和咱们小七的爸爸就合伙开起公司来了。
对，
那家里有钱了嘛，就想把这个果冻姥姥家里的土房改成一个二层的小楼房。
哦，
那正好这个姥姥也是一般老年人都这样啊，他不太愿意在城市里待着。
对，
在农村里面住惯的话。
是的。
嗯，他就想回去了。想回村里啊，和那些老姐妹们玩。
嗯，
所以建好之后啊，这个土房改造的建好之后，果冻呢就跟着姥姥回去乡下新家里面住了一阵。那这个事情就是返乡回去这段时间发生的。
哦，
当时他们那个村里闹小偷啊，闹还挺凶的，所以在建这个新房的时候啊，果冻他爸爸就嘱咐这个工人说，把入户门你给我做成两道两扇
啊，对，防护强一点嘛。
对对对，外面呢是一扇很厚的防盗门，
嗯，
那里面呢就是一扇装饰用的木门。
哦，
也就是说啊，你进屋要先打开一扇防盗门，然后再打开一扇木门才能进去。
那跟我们现在的这种设置很像，
有吗？
你没经历过，就是你如果是96年左右拿房子的话，都是防盗门加木门，防盗门加木门。
哦，老房子。
对对对，
他那时候防盗门其实是外面还装了一层网一样
的、
啊、
是的是
的，很老了。
对，
嗯，现在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就
一
个防盗门。
对，一个。
对对，那巧的是果冻他爸爸正好是设计师出身，那里面这扇木门呢就有他发挥的空间了。
嗯，
他就在上面设计了不少花纹
雕梁画栏、
哎、对对对，各种装饰特别好看。
嗯，
那就跟你讲的一样，真是雕梁画栋，一条龙然后一只凤凰双双盘踞在这个门上面。
我去、
啊、还有各种花什么东西、
嗯、
什么吉利什么牛逼什么来。
嗯，
但是果冻和他姥姥回去之后啊，看了一眼他姥姥就说，这个门啊好看是好看，但他就是觉得这门给他感觉不舒服
啊，
但又说不出来哪不舒服。
照理说老年人不是都喜欢这种龙啊凤啊，
那他可能不是觉得审美上不对位，他就觉得让人异样、
哦、玄学上了。
对，那果冻爸爸就听了嘛，就提说换一扇。
嗯，
但老人家嘛终归是心疼钱节俭，说就将就用吧，
算了吧。
哎，接下来几天啊，姥姥都是把这扇木门给打开，让没有花纹的那一面朝着家里面。
嗯，
那所以最开始几天还是无事发生，算是。
是。
一个星期之后的晚上，咱们果冻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总觉得后脖子很痒，那就像是有人一直拿头发或者毛之类的在扫他后脖子。
啊，
因为很困啊，他当时也没有去追究这件事情，
嗯，
回去睡觉了，
没有深究。
然后睡到半梦半醒的时候，这个果冻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一样。他当时上厕所挠脖子的时候摸到了一样东西。
啊，
就是人的头发。
不是他自己的。
不是。我猜果冻应该是个短发男孩子嘛。
啊，摸到了长头发。
一缕。
我去。
那他在床上想着想着给自己吓醒了啊。
嗯。
他是侧着睡的。醒了之后呢，就看见有一张惨白的脸直接就贴到他脸上。
我去，贴脸是吧？
他回忆啊，那张脸白的已经发青发蓝了，嘴角是直接咧到耳朵后面。
我去，
而且在笑，
这个形象真的是。
牙缝呢说他观察真仔细，他真真
真肯看，
真牛逼啊，
他真肯看啊。
说牙缝还往外渗血，长头发是散在他枕头上面全是的。
嗯，
而且啊，这东西他说好像只有一张脸在床上。
哦。就光一个脸没身子。
啊，比这个还要恐怖啊。
嗯。
他的脖子一直延伸到他的房间外面。身子好像也在他房间外面。
飞头蛮。
对的。 果冻差点是吓晕过去。
嗯，
我建议这种情况直接吓晕过去。
是啊，
他下意识一边大叫一边一巴掌对那脸扇过去。
啊，也是，不会是果冻啊，他人设是这样。
因为他好像付费里面有讲
啊，他很猛啊，
对，
从军的。
是的，是的。但是啊，他巴掌却扇到了枕头上面。
嗯，
那玩意儿没了。
哦，
他赶紧就打开灯啊，拿出美工刀，然后去叫姥姥。姥姥这时候听见他叫声也醒了，就跑过来问他怎么了。果冻就把刚才那东西啊讲给了姥姥听。果冻他姥姥并不是什么无神论的，相反他很笃信这个说法。
嗯，
听完果冻讲啊，姥姥赶紧就拿了把椅子去房门上取下了那个一直放在门框上八卦镜。那这个八卦镜从果冻记事以来啊，姥姥就一直在房门上放着，一直没动过。小时候啊，他还想去够这个八卦镜，还被姥爷给骂了一顿。
哦，
因为这块八卦镜啊是放在入户门的门框上面的，所以姥姥呢只能忍着对那个木门不太舒服的感觉啊，踩在凳子上面去拿这扇镜子。姥姥刚踩上凳子，就看见那木门自己往回关了。
哦，
那砰的一下碰到姥姥踩在那凳子上面，姥姥没站稳，直接仰了下来。
嗯，
还好是咱们果冻反应快啊，接住了姥姥。八卦镜呢，因为姥姥倒的时候手勾了一下掉下来，差点还砸到姥姥脸上。那这一闹啊，等两人心情平复下来已经是早上了。
哦，
这一晚上真是折腾坏了。
是的，
姥姥分析说啊，果冻床上出现的那东西啊，应该就是路过的孤魂野鬼什么的，他不会害人。我想这行为已经够害人
了。是啊，吓死了。
那至于门自己关上碰到姥姥这件事情，姥姥当时就认定这个新门的门轴比较滑，
哦，
可能是巧了，
合理化了，
开始合理化了。但是从这一天晚上之后啊，果冻在家里面老是有意无意的听到那扇木门在自己开关，
嗯，
自己转动把手。给姥姥说了，姥姥也只是用新门比较灵活这个理由来安慰他。
嗨，
咱们小七啊，投稿人，
嗯，
回忆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啊，他去找果冻玩去了。当时两个人呢已经是形影不离的好基友了，他姥姥自己也经常见，所以并没有很见外，直接去了乡下姥姥新家去找他玩。
嗯，
并且还住了一晚上。咱们小七和果冻都喜欢打游戏，那时候正是撸啊撸火的时候啊，两人就通宵打了一晚上。
哦，开启了小七的电竞之路。
但是等到一点多的时候啊，这事情就来了。
嗯，
突然就响起了敲门声，还在叫姥姥的名字，好像是老邻居。然后果冻呢突然就停下游戏了，就在那听那敲门声，就觉得很奇怪啊。小七看果冻没动啊，还以为他没听见，
对，
想过去问问是谁。
是的，
那还没走到门口就被果冻一把拉住了，
别去，
直接拉到阳台躲起来。
哦，
小七问你干嘛。
是啊，
他说你没听见那是敲木门的声音吗？
对啊。
小七说我当时没懂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懂，
就以为是大晚上吓唬他嘛。
对，
就抱着陪他玩的心态一直陪他躲到早上。你这真是
真够朋友，
真够朋友，好吧，
仗义。
小七说他中途都坐在阳台上睡着了。
嗯，
第二天早上订了一早回程车，醒来之后就直接走了，也没细问这事儿。
啊，
这两人玩游戏玩一半挂机了，在阳台待一晚上，
被队友喷死。
现在跟果冻聊起这事情之后啊，果冻就说了，说当时姥姥家咱们之前也提了，是两扇门啊，
对，
外面是金属防盗门，如果有人敲门的话，
哦，
敲的肯定是金属的声音啊。
对对对对对，
但那天晚上那个人敲的是木门，
对，直接敲木门的，
那说明这个敲门东西啊就在两个门之间。
我去，那么细那么窄。
那且不说这东西是怎么直接越过金属门的，那这个金属门和木门都关上的话，两个之间也就5厘米左右的间隙。
是啊，
这个人怎么可能站在里面？
就是，
听他说完这些啊，小西和我一样啊，直接就浑身麻掉了。之后过了几天，果冻实在受不了了，就回城里了，跟他爸说了这件事儿。
嗯，
他爸就找当时装修那些工人问这门材料你们哪搞来了，
一下子就想到了重点了。
对啊。工人就说啊，村口有棵老槐树，他们直接就可以砍了。
槐树，
他爸呢是知道的，也懂点，说槐树招阴的嘛。
对
啊， 但总觉得只是招阴的话不能那么写。
是的，
就回村里大概街坊四邻打听了一下，
打探了一下。
刚开始街坊四邻一听说是那个槐树啊，就避着这话题，
有东西，
那大概就是找着原因了啊。
对，
四处问了好久啊，也是有个大娘给咱们果冻爸爸说了，说那棵槐树上在建姥姥新房前不久就有个姓冉的寡妇上吊了。
我就知道，
对的，
吊死了。
为什么吊死的也不知道、
嗯、
当时村里在评什么优秀村什么的，那村长就不给到处乱说嘛，为了封口还挨家挨户送了米送了油什么的。
我去，
果冻爸爸知道之后啊，直接拿着那门去那棵槐树本来的地方给那门直接烧了。
哦，
这事情呢也算告一段落了，
得以平息了。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那真的是，其实中间有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什么点，就是你说那个两个门中间敲门声、啊、
嗯，
我们小时候你就像你说的，我们南京的那个铁门外面不是有那个沙吗？
对，
小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沙掏一个洞去敲那个门，这样敲声音
好像每家每户那沙必破
啊。对，
就没，我就没见过完整的。
是是是、
啊、
当时我就想到，如果说是那个飞头蛮
啊，
把那个，当然我脑补的是那种带沙的门嘛，弄破然后用头再敲。
哇，你有病是吧？
你前面是飞头蛮，好恐怖啊，我最最怕这东西。
我还好，我就觉得前面贴点沙可能咱们也是做了不少了嘛、
啊、
就后面那个夹在中间敲门的，我是真的起鸡皮疙瘩了，我靠。
啊，明晚直播的话，我正好第一故事，第一个一分钟的故事跟飞头蛮相关。
我、一分钟的。
对。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
期待一下啊！
是，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是我这边客服号的投稿，需要匿名啊，所以我们称呼他小 A。在说之前呢，给大家先道个歉，因为今天我状态确实不是很好，喵喵也听得出来
啊。我看那状态特好，
小病初愈
啊。
你没听我嗓子很哑吗？鼻音也重，
感冒了
啊？对，小病初愈，阿伟传染给我的
啊。你俩干嘛了？
录音的
啊。
这个故事呢，它整体来说特别的平缓，频道让我觉得一般来说鲶鱼不太会用。
但
是为什么我要用，就是我看完整篇故事总给我一种很心悸的感觉。
心悸
啊莫名其妙的就有这种心悸感、
哦、
你写听听看、
啊、OK。
小A特有了好几段经历啊，今天我们说他最诡异的那一段摘过来说。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他新单位，而且他不是自己一个人遇到，是好几个同事啊都遇到了。入职后呢，老板说我提供一个房间啊，供你们午休，特别是小 A， 因为小 A 他自己有这种午休习惯，
嗯，
他跟老板要求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自建房的一个套间，公司给租下来之后呀，就做宿舍了，里面还住着一对夫妻。而给小 A 午休的房间本来是一个出外勤同事，这个男同事住在里面的，老板给他租了另外的一个宿舍了，所以小 A 呢就得以有这个房间作为午休房了。小 A 说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啊特别震惊，一进那个房间啊，他以为好几年没人住过了，明明这个男同事昨天才搬走的，走的时候呢也说打扫过这个房间了，但小 A 一进去啊，第一感觉就是没有人气，非常的阴冷，而且整个房间全是灰尘。
哦，
这个房间的空气里面都是那种灰尘的味道。
嗯，
因为向阳的这个窗户是临街的，被挂上了一个超级大的广告牌，恰好把这个套间向阳的窗户给全部挡住了，所以整个房间就特别的阴暗。小 A 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房间给他的感觉，一股死气沉沉。但他考虑到中午休息也就一个钟的时间，也就将就了，就一小时嘛。据小 A 说，这个房间的床是靠着墙壁的那种上下床，估计是为了方便其他同事来休息，就是一个上下铺了。
嗯，
床头靠着的那面墙呢，就是同样也是厕所的一面墙，他在那里呢睡了半个月左右，几乎每次是只要躺下就立刻能入睡。但正常来说，这个房间的这种环境啊、布局啊、阴冷感啊，是没有办法让他安然入睡的，最多只能闭目养神。奇怪就奇怪在小 A 几乎每次躺下就昏睡过去了，而且只要他睡过去一直在做梦，梦的内容他是不记得的，但是每次午休后啊，脖子都特别重，人也特别累，甚至用整个下午才能恢复过来。也就这么睡了半个月左右啊，又是由一个梦切入而引起了小 A 的 怀疑，对这个房子的怀疑。
嗯，
这天晚上睡觉啊，小燕梦见自己下班回家，走到客厅的时候，妈妈表情很严肃地问说，这几天你怎么回家都有人跟着你回来呀，每次我都给你赶走，第二天又跟过来
啊。
对，小燕说，没有啊，我没有带人回来过，我都是自己回来的呀。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妈妈冲他嘘，表情非常的谨慎和严肃，压低了声音说，你听，今天又有人跟你回来了。
哇，
然后这个梦就啪结束，小 A 就醒了。
嗯，
他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当时可能因为是还要再睡个回笼觉什么的，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可能是之前就是做梦啊太多了，习以为常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梦简直可以说是后面事情的一个铺垫了。第二天上班，小 A 照常吃完午饭去午休，跟之前一样，刚睡下就睡着了，又开始做梦。这一次他说自己啊梦得特别辛苦，周围有很多人围着他，男的女的还有老人和小孩。当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但是起不来，就听见有人在耳边说，快起来，快起来，不要睡了，快起来，就是那种贴着耳朵说的那种感觉。他一下子就给吓醒了，一看哎，才睡了十分钟不到，但是感觉睡了好久啊。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个脑回路啊，他就决定我要睡，我睡满一小时、
嗯、
啊，中午午休一小时。那没想到呢，刚刚做的梦啊接上了、
哦、
啊，又做梦了，还是被很多人围着，而且越围越紧，越围越紧，他们都面对着小 A 一直去挤他，去推他，最后他被推到一辆车的旁边，没办法，他只能上车了。他本想着把这个车开出去啊，就踩油门去冲散人群的，但是人太多了，根本开不走，他也不敢去撞他们，就只能让这个车啊随着这个人群慢慢挪慢慢挪，最后被挪到一个死角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小 A 就慌了啊，他梦里面特别着急，但没有办法被困死了。还没等他发力或者还没等他害怕的时候，闹钟响起来了，他就醒了。这次醒来之后啊，小 A 说自己头痛到炸裂，整个人萎靡不振，比平时难受多了。那回公司办公室不久呢，他就忍不住了，说哎呀，就跟他的主管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啊全部说了。他本来是想，意思是我跟你说那么清楚了，你要么让我请假，你要么让我回家休息，或者是到个公司什么地方休息一下。
嗯，
他怕这个主管不信啊，说的比较委婉婉转，没有说的那么有故事性。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司午休的时候啊会这么越睡越累，越睡越困，越睡越疼，那每次脖子起来啊都很重。没想到这个主管说啊，本来啊你不提我就不打算告诉你的，我怕吓到你。原来他以为小 A 是能扛得住这些事情，所以就没告诉他。
哦，
他还说了一句，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质嘛。
嗯，
之后呢他就说这个房间啊其实很多人都去住过，都遇到过这些事情。之前那个出外景的男同事啊，在住之前这个房间的流通性特别大，不仅有外勤的同事住，还有很多别的同事去住啊，都是暂住。有的男的呢去过一次就不敢再去了，鬼压床都是最基本的了。那过夜的那些人啊，有的还会听到夜里面厕所的水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甚至还能看到人影什么的。还没想到你一个女孩子竟然睡了两个星期
哦，体质强。
小黑听完之后人都傻了，你早给我说是吧，你还要搁着看我呢。然后他还没看什么骂主管，就想到了前一晚上做梦妈妈说的那些话，就是有人跟着你回来，他就后怕了。他就想去问问同样是住在那边的夫妻和之前搬走的那个外勤的男同事。那对夫妻里面那个女的那个说，天黑以后我自己是不敢一个人回去的，有一次我们夫妻两人睡觉就梦到有两个小孩在客厅里面玩，我就过去问那两个小孩话，小孩子也不回答。他说梦里面的场景很恐怖，没有开灯，只有月光照进来，这两孩子呢就在客厅里面玩，他都吓哭了吓醒了。然后老公就安慰他说，哎，没事没事，做梦而已。没想到他刚睡下又梦到了这两个小孩子，他后面就不敢再睡了。当晚啊，这个女同事啊不止一次梦到或者说碰到这两个小孩。比方说有一次夏天他们房间太热了，他跟老公呢就跑到客厅里面睡地板，他就听到这两个小孩子围绕着他们两个人跑圈做游戏。
嗯，
他当时死活也不敢睁眼啊，就只能紧紧靠着老公。 就想着我们以后有钱买房子一定要搬走。而那个刚搬走的男同事啊，就是那个外勤部的那个人，他说真是个神经病，小 A 原话啊，他一开始不肯告诉小 A， 后面直到小 A 遇到了才肯告诉他。这个男的体质估计很厉害啊，他在那儿住了两年嘛，对吧，基本上前一年每天都被鬼压床，他知道自己是这个情况就是鬼压床，但是他觉得自己命硬，就所以说反正我睡觉你就压压我，你也没有伤害我，他就不肯搬走。
哦，
就赌气一样都不肯搬，
硬住，
哎，就你压我呀，我就不搬。那出事的那个时间呢，他刚好失恋了，基本上就几乎不出这个房间，整个人都萎靡的啊，人不人鬼不鬼的，又很消瘦，然后就被他们主管啊问起这个事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最近怎么状态这么差呀，怎么怎么，他就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就从实招来了。然后之后呢，他就把他给搬走了，公司给他安排了其他的房子。
嗯，
他最后一次被鬼压床啊特别的真实，他说那次晚上在睡觉听到门锁被打开的声音，他一开始没放在心上，他觉得可能是隔壁那对夫妻回来了，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因为身体不能动，他就知道哦又是压床了。从大门口到他的这个房间总共有四道门，他就听见这个门啊一扇一扇的被打开，最后进他房间有一扇玻璃拉门，因为生锈门特别重，所以拉动的声音特别大，他听到这个玻璃门被拉开之后啊，房间里面就出现了有人走动的声音。最恐怖的是这个走动的声音直接拖了一把椅子进来坐在他的床边。
哎呦，
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很害怕，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他也不敢动也不敢睁眼睛。紧接着他就感觉有一个人趴在他耳边不停地喘气，是那种很累的那种喘气声，他听出来这个喘气声应该是一个中年或者是老年男性。那后来他心里面冷静了一点，他就开始骂了，你他妈怎么总压我，对吧，他就巴拉巴拉巴拉骂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没想到那个东西竟然回应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是你不要再去我的鱼塘偷鱼了，我的鱼都要被你偷光了。这个男的一头雾水啊，说这是什么个道理，我从来没去什么鱼塘偷过鱼啊。但他心里面害怕嘛，就回应他说哎呀，不偷了不偷了不偷了。这个时候呢，对方就没有再给他回应了，还是坐在那边喘气。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就听到啊这个阿飘吧，这个老年阿飘起身把椅子拖出了他的房间，拖去了客厅，然后又把门一扇一扇的给关上了，这个男的就能动了，
还挺有素质。
哎，他立马就跑到这个厨房里面拿了把菜刀里里外外检查了一下，他发现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以为有进小偷之类的嘛。还有一次呢，是这个男的弟弟来找他，刚好他那天不在，弟弟一个人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休息，睡得朦朦胧胧呢，看到一个客人啊站在这个客厅门口，他以为是客人嘛，还带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地方往房间里面看，弟弟吓了一跳说你找谁啊，因为当时楼下有一个舞蹈机构，他以为是楼下上课的孩子跑上来了，然后弟弟呢就从房间出去了，但没想到他出房间的瞬间这两个人不见了。
哦，
那时候黄昏五六点钟啊，这个弟弟吓到了，就赶紧给哥打电话说哎呀，我这边在你房间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然后他哥就安慰他说哎，没事没事，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我帮你去找宾馆住吧。
嗯，
那事情就是到这个节点，这个外勤部的男的就碰到这么多。那这个主管呢，给小 A 说啊，这个房子之前还发生过火灾，刚租的时候啊，里面已经烧得黑黝黝了，出租之后才粉刷过。那事情还有后续啊，小 A 的一个女同事啊，不相信小 A 遇到的这些事情啊，正好那阵子小 A 的床铺还没搬走，她呢绝对不敢一个人去收了。正好这个女同事头很铁，说我要去看看，我不相信。那天中午呢，小 A 就想，我一个人会碰到这个事儿，两个人啊，应该不至于了。就那我们一起去吧。我的这个床呢，你来睡，我呢就在这个客厅的沙发躺一下。结果是小 A 都没睡着，就闭着眼睛躺着，就听见有人在耳边说话，靠得特别近，连这个呼吸的吐气都能吐到耳朵里面，让他痒痒的。他立刻就跳起来了，跑进房间，然后发现这个同事啊，怎么叫都叫不醒。小 A 说自己能看到这个同事啊闭着眼睛眼珠子一直转动不停， 他就不敢再叫他了、
嗯、
他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是人在做梦啊，他怕突然叫醒他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当然他自己也不敢睡了嘛，就一直在客厅坐着，坐到了上班的时间，一直到后来他去上厕所，然后又听到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有人用很大的力气踢了一下床板，然后开始大叫他自己的名字。等他跑进房间，就发现这个同事啊已经坐起来了，在那边哭爹喊娘的乱骂，说这里真的有问题啊！果然是他这个同事啊也被压了，
嗯，
也是据说也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总之呢，这个事情啊公司没去处理，只是他们所有的人啊都搬出去了。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就是专制不服呗。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寻常的一个鬼压床，
嗯，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收完这篇稿子之后啊。浑身汗毛炸起，
为啥？
可能是我有类似的经历，还是说我也有午睡的习惯
啊、哦？
就氛围营造的挺好的，
是，
而且很真实，哦、不像那种啊、有因有果啊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告诉你我遇到这个事儿，然后一波一波的人，就像你说的，
嗯，
他不服气的去住，他也遇到了。
哎，那个男的说他偷他鱼是也没有因果，
没有因果，
没说明白，
就莫名其妙的就说你偷我鱼啥的，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是的。我估计这个男同事也不去钓鱼，
认错人了，
有可能。
嗯，
鬼的这种恶，有的时候他是纯粹的，没有理由的嘛。行，那今天鲶鱼到这儿
，OK。
跟之前一样，感谢您对鲶鱼话的关注和支持。如果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